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由我来念。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在马太福音当初你在地上建立教会、训练门徒的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赐亮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你在当时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在地上按照你当初建立教会的模式，在这个地方忠心的来建造你的教会，也被你一同建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进入耶稣门徒训练课程的最后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先回忆一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开始他的执事，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在地上开始执事以前，他是先受圣灵的施洗，才在正式开始执事之前，圣灵先引导他进旷野，有四十天的时间，他受到实验，他也受到撒旦的试探，所以那个四十天，撒旦在试探着，神在实验他。但是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他坚守了神的旨意，以神的话击退了撒旦，他证明他可以出来做执事，他是神的儿子。接着他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他所传的一个信息的中心思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虽然这是很短的一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他整个的信息最核心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神的国度跟悔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这个悔改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我很懊悔我做的事情，当然也包括那个，这个悔改就是心意变化更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想法被转变了，那么我们就进到神的国度之间了。那么之后呢，他也呼召了四位门徒，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来跟随他。那么他的侍奉，耶稣在地上刚开始的侍奉只有他一个人在做的，包括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的各样的疾病，因为他大有能力，所以吸引了很多人跟随他。当然我们知道医病赶鬼的功用是什么，有三个。第一个，证实耶稣的权柄的确是从神来的，所以证实了他讲道的权柄、医治的权柄的能力，看到他是从神来，证实了他讲道的权柄。第二，神经的本身包含了救赎性的启示，也就是说他每做的一个神迹中间是在教导我们，教导当时的人关于他要如何拯救这个世界，如何要拯救他的百姓，如何要祝福他的百姓。第三，他也的确的医治了这个短暂的生命那些人的痛苦，让当时的人尝到神国度 终极完成的状况。当神的国度到地上以后，当这个君王到地上了以后，死亡就被消失了，病痛就要解决了。启示录告诉我们，当最后国度完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所以耶稣的国度来到地上以后，在他四周的死亡， 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他可以医治了所有的疾病，就是这个最后国度的终极的来到的预尝，就是那个筵席还没开始，我先给你吃一点甜点的意思，但是你知道筵席在后面要发生了。这是神迹启示的三个最重要的目的。耶稣的执事启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开始了神的国度一个实际的应验的时期，就是说这个国度在世上成为一个实际，因为他是那个君王，所以他在地上建立国度，那个国度就是一个实际的国度。他结束了以色列在地上的属地的国度。第二件事，他的国度的建立是借着神国度信息的传扬建立的，是靠着这一件事情。那你说医病赶鬼呢？因为医病赶鬼具有特殊的历史性和救赎性的启示，在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成文的圣经还没有成型，所以在这个神迹在伴随着使徒的时期，一直到这个启示完成的时候，基本上神迹是不延续的，神不需要再用任何其他的中心来证明他的权柄。这本圣经，当我们很忠心的把神的话解开的时候，这里面的能力就传输赐给他的百姓，我们不需要靠那个神迹启示再来证明。当你听到这个道，你回去，你的生命转变了，这就证明这个道具有从耶稣从天上来的能力。不是讲道的人有多好，而是耶稣的确是透过他所差遣的人去医治他百姓的属灵的疾病。那么接下来耶稣的执事呢，它包含在两节圣经之间，这两节圣经因为它差距的很远，所以通常我们读的时候会忘记，但是你仔细的看，那两个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把这整个事迹放在这两节圣经后面。第一个是4章23到24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你一直读到第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几乎是一样。马太用这个文学上的手法，把耶稣执事的记录放在这个中间。那么这中间记录了什么东西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登山宝训5到7章，第二部分8到9章记录了9个神迹，所以这中间讲到登山宝训，然后记录了9个神迹。这9个神迹呢，分成3个3个3个，然后第一个三个神迹，然后他又叙述了一段经文，然后3个神迹再一段经文。所以马太安排的这个经文是非常具有结构性，非常清楚的。那么这是5到7章，8到9章。那么我们今天是在第10章，到了第10章，耶稣开始他自己的执事到了一个段落以后，他就开始呼召训练神国的同工。那么他怎么做的呢？他首先呼召了12位门徒作为使徒，然后他就开始了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第10章5到15节，耶稣教导他们有一个短期的事工，告诉他们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们要如何的去回应他们。所以这个短期事工应该是都是发生在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也许是几个礼拜，也许是几个月。 耶稣在这边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并且他们也像耶稣一样要传讲天国的福音，立刻送去实习。第二部分的课程16到23节，耶稣教他们一个长期的事工，这个长期事工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可以说可以延续到我们今天。他告诉他们会遭遇到逼迫，生命要受威胁，被人恨恶，而且他们要很有智慧的灵巧像蛇，要逃到安全的地方去。这个长期事工讲完了以后，耶稣教导了两节非常重要的圣经。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它基本上掌握了我们要如何去解释上面的圣经文，或者最重要的，我们要如何去解释下面的经文。这就是24和25节。那24节他解释，告诉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会要受到这些逼迫，这些抵挡。那么25节呢，他解释你受到这些负面的经历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对象不再是那12个使徒了，他不再是那个教会里面有职分的那些人，他扩大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24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门徒学生的遭遇，不要想会比耶稣的待遇要好。并且在这些遭遇中，门徒重要的是要学习基督，而且要顺服基督。作为学生就要学习，作为一个仆人或作为一个奴隶，他就要是顺服。所以第一个原则，做基督徒的原则，就是要是一个受教的人。24节，25节，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另外的翻译是恰当的。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若是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必须要经过苦难，学会顺从。那么门徒也必须要在这些遭遇之中被磨成像耶稣一样的生命。那么加尔文说，这一节圣经是讲这些学生要被磨成，要 be conform， 就是他的要越来越像耶稣一样。那么这一节圣经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罗马书中间关于成圣的教导融合在这，缩小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知道罗马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都讲到磨成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样式是什么呢？耶稣就在下面的经文中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在这些遭遇中慢慢慢慢的，他们这个新的生命所赐给他们的新的生命的特质就产生出来一些标志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些是耶稣的门徒，这些是教会的同工。换句话说，这是教会门徒训练和教会同工训练要达到的目标。那你怎么检视教会的同工？就用这五个来检视。教会要如何建造？就是要用这五个最重要的原则来建造教会。不论你是否在教会担任教会的职分，这五个特质都是为你讲的，为你量身制作的。那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标志，这些标志。第一个标志，26到31节，为了好记，所以我把这个标志把它缩短成有很少的文字，所以你可以把它记住。所以我先讲 这个很容易记的文字，然后我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这每一个标志我们都花了一堂的信息来讲，我现在就把它浓缩起来告诉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标志，认识神不惧怕仇敌。所以做一个门徒，你第一个要具备的标志是什么？你必须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全面的认识，而且在经历上的认识。基督徒必须要有对神有正确的全面的经历上的认识，并且你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因为教会的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要强调要教导小要理问答，希望大家能够背的背后，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是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的一部分，第一步。因为这个小要理问答，这些要理问答是教会历史传承下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有圣约神学的课我们上过，那么最近我们是每一天都有一个读经的短今日经文和这个读经灵修的一段经文，让大家去养成一个每天读经的习惯。这些都是然后希望大家在读了这些经文以后会有一些祷告，跟神有一些交通，对神的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每天祷告的习惯。这是见证基督、宣讲基督的第一步，这是所有基督教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缺少了它，教会就沦为普通的民间宗教。虽然你说你信，但是如果问你说神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就要问，现在可以偷偷复习一下。第二个标志，在人面前见证基督，32-33节，当基督徒对神有正确全面的和经历上的认识以后，他必须定，虽然不会马上，但是慢慢的他心意更新的变化会发生在他的生活上，会发生在他的侍奉上。那么他的那些登山宝训所说的特质就会在他的生活中彰显出来，虽然还会失败，但是他必须是往前进的，他不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他可以开始告诉别人神的计划是什么。在堕落之前，堕落之后，罗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他开始可以告诉别人宣讲基督，基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标志，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跟第四个标志事实上它是联合在一起的。第三个标志是在冲突中制造和平。当你有了这么多的神学知识，当你在宣讲基督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标志是必须的，基督徒必须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因为你了解神的计划，你了解他的救恩是怎么施行在你的身上的，所以他自然就是成为一个制造和平的人。耶稣一生都在冲突和敌对中，并且是父的安排所命定的，他在其中彰显了完美的人性。基督徒所进入的冲突和摩擦也是神所安排的，因为耶稣在这一段经文是说，不要以为我来了，我来了是带，我来了不是带和平，乃是带了刀剑。我来是做什么？那个是讲到耶稣来的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命定的计划，冲突是神所命定的安排的。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必定彰显像基督一样的生命特质，这是生命成熟的标志。 但是这个标志必须跟第四个标志同时发生，因为它牵涉到这个经文是上下连起来的。第四个标志，见证十字架的新生命，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特质。因为耶稣在38节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对基督徒而言，十字架是门徒资格的鉴定标准。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为耶稣的缘故，一种舍己和牺牲自我。自我是人生命最重要的环节，好像人的生命一样。我们的自我就好像我们的，当你的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个反抗的力量非常的大，好像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一样。我们通常都会讲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这告诉我们自尊心比真正的生命还重要，他宁可以死，你不能侮辱他的，就是这个原则。但是耶稣说，为他舍弃自我，否定自我，就要得着生命。十字架的舍己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完全不同整个的属世的智慧和处世的做人的原则，是所有的做人的原则和我们世界上的道德去修炼的那里面完全没有的。为主舍弃自我，因此十字架的舍己是新生命样式的原则，与基督的死联合，也必定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也必定彰显出这个新的生命出来。所以下一次你在任何的地方，不论是多小的事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记起这些圣经，这是神要祝福你，要你在中间结出果子。如果你无法结出果子，那表示你必须要再回到第一步，你必须要对神的计划，对他的旨意更清楚的了解，你要再去看登山宝训，再去看罗马书，再去与人和好，主动的，因为你必须要背着十字架才能做一个制造和平的人，否则那些和平都是假的，那只是说一种休战，那只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那都不是结出的真的果子。真的果子是一个主动的，在基督里面为主放下自我，去做一个制造和平的人。那么当这个都很难做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觉得这基督徒不是很好做，舍己不好舍己。如果你是结婚的人就知道多难啊！在人面前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很忙碌的做教会的事工，在家里面要做到这个舍己，在小地方是最难的，非常难。但是到了第五个标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豁然开朗，不会再感到非常的沉重。耶稣的门徒虽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受逼迫苦难，经历生命的危险，公开受羞辱，舍弃自我，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成功福音所要教导的。但是这是耶稣的学校必修课，你没有这个你不能毕业的。40节到32节我们非常的安慰，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耶稣在这边提出了一连串的正面性的应许，而且他讲到的一件事，这后面是讲到教会的成长。门徒要经过许多的负面遭遇，受逼迫，抵挡，敌对，但是耶稣在那边应许了有很多人会接待他。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时耶稣的门徒和当时的使徒们，他们被塑造成了那个生命，一直到今天 整个的神国度不断的延续下来。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看起来很简单，耶稣是在这边说，好，就很多人接待你们了，为我的名接待，接待这个，接待这个，重复了六个接待。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作者要我们去查一查字典，那个接待，查查其他的经文，这个接待到底什么事。当然表面的意思上说，就这个人接他到他家住，带他传福音的时候到他家住，给他吃给他喝。但是他其实意义要超过那个，他的意义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第五个标志，耶稣门徒生命特质第五个标志，使人领受义的传递，使人领受义的传递。第四十节讲到说，他应许有很多人会接待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传讲基督的义的人。第四十一节他是讲到有许多人会领受到这些信息，那他们会得到义的赏赐。第四十二节，那么门徒会接到很多人去领受他的，连最小的门徒都有人去接待他，领受他的信息。那你说这样的教会，教会里面最小的都可以让其他的人接受到耶稣的义，那这教会不是就成长了吗？教会成长的秘诀在这个五个要点的里面。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接待，接待出现了六次，但是接待在其他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这个字很宽广，宽广。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这个字也可以当作领会讲。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像耶稣讲那个道撒种的比喻，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探就退后了。喜欢他很领受，所以这个字也当作领受，领受一个信息，接待一个人，领受一个信息。铁沙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个道，同样一个希腊文接待，甘心领受接待，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其他的经文我省略了。有一个经文特别证明了这个字的意思。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同一个字，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接待探子到他家住，他就不灭亡吗？那当然不是了。这的接待的意思，包含了他接待那些传讲信息的人所传讲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表示说他接受了个信息，就表示他信，也就表示圣灵在他们里面有工作，也就表示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耶稣的义就归算在他们身上。接待就是顺从，就是不灭亡，也就是得救的意思。这些人接待了他的信息，接待了这个人。马太福音注释者R.T. France 说，接待在这里不是指欢迎耶稣和神，也就是进入家里的人，而是更深的接待。接待的意思是接受门徒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的信息和他的本身。耶稣与门徒的信息是不可分开的，传讲信息和传讲信息的人不可。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他已经被 在这些遭遇中磨成像耶稣的一样的很像的样子，然后他再传讲那个信息，所有人就开始接纳他们。 R.T. Frank 说，负面的陈述相同观点，他叫我们看路加福音，他说这个信息也就是神的福音，所以接待神的信息就是等于是领受神的恩典。另外有一个神学家，19世纪的德国加尔文神学家 John Peter Lane， 他这样说，他说接待在这里有更宽广的意思，不仅是指接待门徒到家里去吃住，而是用心和生命领受使徒所传的信息。他不是听听而已哦，很好听，我回家还做的。他是用心和生命去领受的。所以这个信息跟罗马书第十章讲的，这些传讲的人是传讲信心的道。那么信心的义就透过耶稣，耶稣就透过这些人所传讲的信息，在他们里面赐下一个新的生命，义的就这样归算到他们身上，所以义传递出去了。所以传讲信息的人是一个传讲义的信息，他是一个义的传递者。那当然接下来他们接受信息，他们 在这个真理中成长，他们就慢慢会圣灵在他们身上有成圣的工作，他们也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像耶稣了。你记得使徒行传16章有一个叫 吕迪亚的例子，他素来敬拜神，也就是说神已经拣选他了，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作用，他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是他对真理还不是很清楚。保罗他们走到那个河边的时候，这么多妇女在那边洗衣服，你可以想象保罗的心情。那天早上他不知道到那个镇上没有一个人，那边没有community center， 没有免费的租给他们，没有人，他就看到有些人在祷告，他就讲神的道。他说什么？吕迪亚听见了保罗的道，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你讲一篇道，不管你讲多好，有人会睡觉，有人脑筋都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人会留心听的，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还不止于如此，这利利亚做了一件事，他强留保罗和提摩太到他家去住，结果他一家都受洗了，他们都称义了，他们都继续的走成圣的道路。因此他接待了这位使者保罗，他就是接待了义的传讲者，他也领受了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基督的义也归算和传递他们，结果在那边建立了教会。而且这边说，为什么说接待基督就是接待接待门徒就是接待基督，接待基督就是接待那个差基督来的神呢？这关键在这个字，在差遣这个字。中文差遣是吧，你去吧。英文原文的差遣就是使徒这个字，同样的字，使徒英文叫 apostle，apostolos， 差遣 apostello， 就是跟使徒是一样的字。使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使者，他是一个大使。所以美国的大使在其他的国家跟其他的总统讲话，他是代表美国总统，他的话是有权柄的，是可以生功效，他代表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所以那个使徒，这些被差遣出来的人，就代理了那个差遣他们来的人，这就是使徒的意义。所以你接待门徒就是接待基督，接待基督就是接待神，就是这意思。所以你接待了门徒和领受门徒所传的信息，就是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就是接受福音的信息，你接受耶稣就是接受了神。所以在这一句 短短的经文里面，他讲到耶稣是那位中保。所以你透过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你与神和好了。John Peter Lane 说，在这里暗示的不仅是门徒会受到欢迎和接济，不但如此，而且他们背负的十字架会成为无限祝福的源头。前面刚刚讲到十字架，这边就讲到所有的人受祝福。当基督的门徒被基督塑造成为制造和平的人之后，当基督的门徒被基督塑造成为背着他们自己十字架的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是那个义的传讲者，他们也是那个义的彰显者。他们传讲基督，他们也像基督。耶稣应许这样的门徒会受到人的接待，耶稣要透过这些人所传的信息把义传给其他的人，教会就这样成长。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所以如果我们用那样子的观点去看接待的话，这边的赏赐必须要理解成神的义，或者是你可以理解成前面十字架的你丧失了生命必要得着生命，你可以理解为那个生命。但是这个义跟这个生命这两个东西分不开的，你必须要是义的，你才会得着那个生命树的赏赐，创世纪中的义的要求。所以神的义和这个生命得着生命是不可分的。而且这跟登山宝训中间讲到天上的赏赐，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讲到天上的赏赐有绝对的关联。那边讲到是八福，说这样说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你们以前的先知人士也这样逼迫他们，为义受逼迫，因耶稣受辱骂逼迫毁谤的人也都是那些背着十字架的人，跟随耶稣基督人，他们得着了神的义，他们得着了最后生命的赏赐。耶稣在这边是安慰门徒，不但他们会受到接待，人也会领受他们所信的信息。虽然有一批人会逼迫他们、抵挡他们、不要拒绝他们的信息，但是不论是先知还是所谓的义人，他们所传的信息都是为神所使用的，他们是传递义、传递生命的管道，他们所讲的信息是传递义、传递生命的管道。无论任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得赏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面的这个几个段落的结束点。这边那个赏赐又继续下来了，这边是讲是说最小的门徒可能是一个一天到晚为宣教工作忙碌的，他可能在教会也没有任何职分的，也许是有的解经家说他也许没有什么经验，小子也许这里面是一个最谦卑的人，但是都有人会接待他，但是只要人给他一杯凉水，象征性的说法，最少的接他们都可以领受到那个义的传递。每一件事你给他接待他领受他都是为主做的。而且耶稣在这边讲的是非常强调双重的否定，不能不得赏赐，就是绝对得赏赐。就算一个很小的基督徒，但是他只要他有前面的那些标志，新生命的标志，就会有人接待他得到赏赐。所以耶稣在地上建立新约的教会是从门徒开始的， 他训练的神国度同工，建造教会同工，有五个生命特质，这五个标志就是教会建造的样式和蓝图。但是这五个标志怎么得到的呢？它有个三方面的训练。第一个，国度的信息。耶稣一直讲的神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是什么，他们都不了解，然后他继续讲，他复活以后他再继续讲神的国度。但是登山宝训是主要的内容，因为那是耶稣讲的关于他的国度的。第二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和神学的教导，除了听国度的信息，还要有门徒训练的课程，要教导神学。第三，实际生活侍奉的应用，耶稣总是把他们带到生活上，总是在生活上跟他们相处，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实践在生活上。罗马书先讲完了教义，然后讲生活上的使用，你不可能没有教义就跳到生活的方面的应用，你生活应用错了就是因为你的教育错。第四个最重要的，他们在等候圣灵的能力。教会不管你教的多好，不管你训练的多好，就连耶稣当时他都觉得门徒怎么都没有信心。耶稣作为儿子在地上只能传讲神的道，让人听得懂，让人信，让人生命成长，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任何人生命的成长，这提醒我们要非常的有耐心，你只能不断的浇灌，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让我再用很简单的话，用很简短的话来复习这五个特质。我希望能够记住这五个特质。第一个，对神和神的计划有正确的认识，做一个真理学习者，真理学习者。第二，在人面前彰显宣讲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福音见证者。前面是真理学习者，福音的见证者。第三，在冲突的人际关系中制造和平，和平制造者。第四，在生活和侍奉中学习否定自我，十架背负者。在生活侍奉中传讲基督的义，传递义的赏赐者。所以这是一个耶稣的门徒，神国度的同工。当一个教会里面一批同工，一批基督徒，不管你有职分还是没有职分，他具备了这些特质以后，这个教会就是按照耶稣当时在地上建造的模式建造的。所以但这边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耶稣把使命的绝对重要性放在传信息者的本身身上，所以传讲教导传福音的人的本身，他必须是活在他所传讲的信息之中，福音必须被传开，并且那些福音协助传福音的人，无论是多么的微小，无论是多么的间接，他只要具备这五个标志，他们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是神国度的同工，他将来都要得到天上的赏赐。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具备这五个特质，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这样子来参与教会的建造的同工，那每一个教会必须要这样子去建造他的教会里面的会员，不管这教会是大还是小。神没有要我们出来做一个很成功的人，神要我们出来做一个很忠心的按照他的样式建造他的教会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在当初在地上你如何的教导你的门徒， 最后的一刻，让我们心里面得着安慰。在之前，我们疑惑，我们怀疑，我们不确定，我们看不到那个样式。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样式慢慢的让我们启示清楚。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这一切乃是你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赐下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有受教的心，做一个真理的学习者。只要我们慢慢学习你的真理，能够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差遣我们出去做你福音的见证者。就在这个时候，也在我们所有的所遭遇的冲突的人际关系中，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做一个和平的制造者，做一个主动的和平的制造者，好彰显我们的确是你的门徒。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让我们在最小的地方都能学习如何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主，让我们看到你的能力在我们中间，你也在我们中间，好让你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义的传讲者，让你的国度能够扩张，让你的荣耀能够得到所当得的赞美。我们这样祷告，侍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